亲爱的伯伯伯母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好。非常感谢主，又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Thank you, Lor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preach to you again.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讲到说，我要用这个浪子的比喻，所以如果上帝给我这个机会的，我会连续讲个三次，甚至四次。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eries of sermon.
因为我想这段圣经虽然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里头却包含了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真理。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is passage, but I believe there is a true, great truth to be learned.
上一次我们从一个浪子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
Last time we looked from the son, the prodigal son's point of view.
今天我们要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
Today we are going to look from a father's point of view.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Let's pray.
天父，我们求你恩待保守我们。
Lord, please have mercy on us.
让我们知道说，主要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一群人。
So we be aware that we are a bunch of blessed.
今天我们要思考的这段圣经，彰显出神你自己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大。
Today's passage shows that Lord, your love is so great.
但是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继续来领受你自己的恩典。
We're going to have a humble heart to learn this lesson.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We hear our prayer 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Amen.
Amen. 如果有一个曾经爱儿子的父亲的话呢，那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里头，这个浪子的父亲就是首当其选的一位了。
If there is going to be a great father, today's father in the passage will be the number one choice.
这个儿子被称为浪子是很有道理的。
The son called prodigal son has reasons.
如果在字典里头哈，我们看这个英文刚才读着 prodigal son， 这个 prodigal 可以解释成为挥霍无度。
If we look the dictionary, on the word prodigal means the person spent without no purpose.
但这是正是这个儿子的写照，他把从父亲所得的财产放荡挥霍。
It's exactly what this son does. He spends all the wealth he received from his father.
他不只是挥霍了金钱，他的名誉、尊严、家庭、社区都让他挥霍掉了。
He wastes money, fame, and everything he has.
但是在字典里头呢，这个 prodigal 有另外一个解释。
But there's another meaning of prodigal.
英文的字典里头，你看英文的字典里头有一个叫在有一个含义叫做 lavish。
In the English, there's another meaning.
Lavish is 这个字呢，它是中性的，它没有这个贬义的。那个挥霍、浪费啊，这个是贬义的词，但是 lavish 本身呢是中性的词汇。
The word lavish itself is neutral, doesn't have a bad sense.
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不配的儿子，却得到了上帝 lavish 的爱。
The story is about a son who does not deserve, but actually he received.
所以正常大家都称这个故事叫 prodigal son 的故事，但实际上呢，今天的这个故事我把它叫做一个这个 prodigal father 的故事。
通常我们都把它叫做浪子，但今天呢，他要把它讲成一个是
一掷千金，
一掷千金的父亲。
这个 lavish 哈，因为他既然是有一个中性的哈，非常铺张或者是非常富有，然后出手很阔绰的这样一个哈，所以。想来想去用一个一掷千金可能也许能够大概表示那个 lavish 那个含义。
So in a sense the father also used lavish his wealth to express his meaning. That's why it's called prodigal.
实际上呢，在两年以前在纽约那边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Prodigal God.
2 years ago a pastor in New York City actually wrote a book named 一掷千金的上帝。
我今天用一掷千金的父亲。
Today the Chinese title looks strange. 一掷千金。
有一个父亲叫 Joe.
There's a father whose name is Joe.
他在赶这个劳工节的晚上，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来吃饭来休息。
He ate dinner with his family before the Labor Day.
家里成员当中少了一个他的儿子。
But his son was not there.
这个儿子呢，有吸毒，有这个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This particular son, he has drugs and other problem.
而且呢，已经离开家很多天了，杳无音信，不知道到了哪里。
He's left home for quite some time without any message.
这个父亲就心里头非常的难过，虽然家里全家的人都在一起吃饭，只有少了这个儿子。
So the father was kind of hurting because one of his son was not there.
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希望这个是儿子打来的。
The time phone rings, he was hoping it was from his son.
果然是儿子打来的。
Actually, it's there, his son called.
在离他家好几百里英里之外的 Holiday Hotel 的这个走廊上啊，借用人家的电话给他打的。
Several hundred miles away in Holiday Hotel.
已经快半夜了。
It's about midnight.
这个儿子在电话里头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快要死了，来救我。
”The son told his father, very weak voice, "I'm about to die. Please come to save me."
父亲二话不说，带着全家人开上车，就连夜赶到那个 hotel 里边去。
So、the whole family drove together to the hotel.
遇到儿子之后，儿子是与其说是活着呢，还不如说是死了，是半死不活。
When they saw the son, he's about half life, half dead.
吸过毒之后，现在全人都变得好像不像一个人。
It doesn't look like a man.
而且呢，浑身酸臭。
And bad, bad smell.
衣服破烂不堪。
His clothes were terrible.
他的父亲把他抱起来放到车上。
Father, hold him and brought him to the car.
闻到身上那个臭味。
He smelled the bad smell.
这个父亲是一个基督徒。
Father is a Christian.
他说他听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Father said he heard the prodigal son many times.
今天他自己成为一个浪子的父亲。
Now today he became father of the prodigal son.
他能够开始具体的体会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那个父亲跑过来连连拥抱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那个感觉。
So now he realized the feeling.In the story, how the father who came to hold the prodigal son.
儿子再脏再臭再丑再不堪，终归是儿子。
No matter what the son became, he's still his son.
他无论付多大的代价都愿意。
The father is willing to pay, no matter how great the price.
这个父亲所付的代价当然是很大。
The father paid great price.
但是呢。要跟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父亲，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当中所讲的这个父亲相比，我想还有一点距离。
But it's still not yet so bad as the story in the Bible about his father.
这个父亲所付的代价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The father in the Bible, he paid a much, much greater price.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这个耶稣所讲这个比喻里头这个父亲所付的代价是在他的儿子在离开之前或者在离开的过程当中或者离开之后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付代价。
The story told us his father paid price before and also middle and after the son left him.
首先呢当儿子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要求分家产的时候这个父亲已经在开始付出巨大的代价了。
When His son asked to divide the inheritance. The father already paid the price.
我们上次提到过是三分之一的财产呢要归这个小儿子，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儿子可以继承他父亲三分之一的财产，但是呢却没有在父亲去世之前是没有使用权，只有拥有权。
Last time we say the son can receive one third of inheritance, but the condition is that he cannot use it before father dies.
但是呢，这个儿子不光是要求有拥有权，而且现在就要有使用权，要有变卖权。
But this son asks that not only he has ownership, but he actually have a right to use them right away.
从财经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要求实际上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This asking means a lot of price to pay.
圣经说，父亲真的把他的产业就分给了他的儿子。这个产业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没有用一个更合适的 estate 或者这种真的是产业而已，而是用了个 bio， 用了生命的意思。
The word of this inheritance in this passage is not a the sense of estate, but rather is something like a life. You can do it, you can use it.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在百老汇那个剧叫这个奥克拉荷马那个剧，里边有一段话语就说是这块土地呢是属于我的，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我是属于这块土地的。我如果是属于这个有一个财产，这个财产是我的土地的，是就是土地的话呢，不是表示说是土地是属于我的，我可以随便来用财产，而是说我是属于这块土地的。
For our show Oklahoma is a statement say, it is not the land belong to me, but rather I am also belong to the land.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这块大地的。
Our life in a way belong to the land.
在这个地方呢，父亲把这个土地，把他自己的财产分给儿子，不是把他的财产分给而已，而是把他自己的半条命给了孩子。
So in the story, father not only gave the inheritance to his son, but he also gave part of his life to his son.
这是一个一掷千金的父亲所作所为。
So this is the behavior of prodigal father.
他对儿子不合理的要求的回应呢，是宽容难以想象的大度。
But the father respond with an unthinkable tolerance.
他没有提出要跟儿子脱离父子关系，把这个不孝的儿子赶出家门。
He did not say he will break the relationship of father and son relation and kick him out. No, he didn't do it.
实际上，当时有很多的父亲，如果有这样不孝的儿子的话，是这样做的。
As a matter of fact, most fathers would do like that.
但这个父亲呢，却全然接受了儿子的要求。
But this particular father, he somehow accept the request of his son.
实际上呢，这个儿子马上就把他得到的这个财产呢兑现成为现金，这个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要付的代价。
The son immediately cash the inheritance, and this is to the father is something he has to pay price for.
第十五章十三节那个就讲说，他把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把他意思是把他父亲所给他的财产的三分之一变卖掉。兑换成为现金。
In the verse 13, it said the younger son gathered all he had. That means he cashed out all what he has.
这个行为是不光是一个家族的损失了。
Not only a loss of the family.
因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几天之内，他似乎好像虚钱恐急，他巴不得很快就离开家里头，所以他宁肯把这个财产呢。压价出手哈，至于他可以早点离开家里。
It gives us a feeling that he likes to leave the home quick, as far as he catch all the inheritance right away.
他的父亲，也许他的祖父，世世代代所年年月月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财产，在几天之内就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The wealth they had gathered for many generations now was spent and wasted in so quick.
但是呢，这一切我们都还是从物质的层面来看父亲所要付出的代价。
So far, we only look at the materials point of view.
但是呢，实际上在整个家族为这个不孝的孩子自私的举动受到亏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所付的代价比父亲更大。
But while the whole family, they were somehow hurt, but no other person.
真正的损失不只是在经济层面，真正的损失实际上是在关系方面。
The loss is not only in the wealth, but actually it is in the life,
in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relationship.
当儿子公开要拍卖这个贱卖这个祖产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实际上是等于被公开的羞辱。
When the son is publicly trying to cash out his inheritance.It's equivalent to a humiliation to the father.
变卖财产这件事情不可能是一个私底下秘密的行为，在当时的镇子当中呢，村子当中的话呢，这是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子要把他父亲的家产要卖掉。
To sell the inheritance cannot be done privately, but rather it's a very public event, so all the village, everybody knows about it.
这对这个家庭是非常不名誉的一件事情，浪子把全家的人都给羞辱了。
So it is such a humiliation event to the whole family.
但这仍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呢，是自己心爱的儿子对父亲的公开的而没心没肺的这种反叛。
But the worst part is that the son shows that he does not care about his father and he disobeyed and all these things.
当他向父亲要家产的时候，实际上是用另外的方式来向他的父亲表达说，希望你早点死算。
The way he tried to get his inheritance is expressing that he wishes his father died sooner.
这个儿子对父亲的拒绝是一个全然的拒绝。
The rejection of his father is a total rejection.
是对全家的一个全然的拒绝。
The rejection of the whole family.
对整个社区的一个全然的拒绝。
The rejection of the whole community.
他想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钱，就是他自己，一心想过他自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
All this son wanted was himself and all the money he can use.
父亲的心被刀捅了一，像捅了一样。
Like using a knife piercing his father's heart.
父亲被自己的儿子公然咒诅，这是何等大的羞辱！因为儿子的这个举动意味着，尽管他曾经有过很多的特权在这个父亲之下，在这个家庭当中，但从今以后，当儿子这样的行为彰显出来了以后，他就再也不可能在这个社区当中发挥他的潜力了。
The such behavior of his son shows that he can no longer be in the community normally like before.
也许父亲不为自己难过，是为这个孩子的未来难过。
Maybe the father is not only sorrow for his son, but actually for his future.
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们谁不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As a parent, I believe all of us we like our son to be great in the future.
但是呢，眼看着儿子自己要走这个灭亡的道路，这个父亲肝胆俱裂。
But when you face the deal with the fact the son is going through a way of destruction, you feel very, very hurting and sorrow in your heart.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父亲，这位一掷千金的父亲，却竟然允许他的儿子来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他愿意来付出这样的代价。
But we saw this prodigal son, actually he's willing to do such thing to allow his son to go.
在儿子离家之后，他仍然呢一如既往地爱着他这位失落的儿子。
He continued to love this lost son.
这个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的大。
It's a great price to pay.
儿子离家之后，父亲每一天都在思念他。
He think of this son every day.
我相信说，我们中间如果曾经有过我们的孩子不在我们的身边一段时间，你做父亲做母亲的，你的心会提心吊胆，会挂念着他。
I'm sure if your son leave you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you worry a lot.
儿子虽然失落，但是从来没有在父亲的心目当中被遗忘。
Even though the son is lost, but he is never forgotten in the mind of his father.
他到底今天的情形如何？
What he become today?
他今天健康吗？身体好吗？他今天吃得饱吗？他今天有没有被别人欺负？
If he's still healthy, what about his life now?
父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虽然不在身边，但是一切都平安，把最好的希望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担惊受怕，就怕万一。
The father always wish the best for his son.
但是按常理我们都知道，这个父亲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傻瓜，他当然知道像这样的孩子将来出去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But we know the father is not a fool. He actually kn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hen son left home.
他知道他早晚会完全的失落，一文不名。
The father knows one day the son will completely lose everything he has.
但是当他知道自己对浪子无能为力的时候，父亲只有放手，把孩子当作死了。
Yeah, but he cannot help but let it go. But he pretend his son is dead.
但这不表示说他不再爱这个孩子了。
Doesn't mean he no longer love the son.
不再盼望他回转归回家里了。
Doesn't mean he no longer expect one day the son will come back.
儿子离家很远，父亲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儿子。
Even though the son lives far away, but the father's heart is always close to him.
老人家望眼欲穿。等待儿子回家。
His old father, yeah, he looking forward every day for his son to return.
默默忍受心灵的折磨。
And he endures silently about all his tortures.
父亲要把儿子要把父亲和他之间的这个关系 像一根线牵扯的一样，要把中间斩断，但是的父亲却把这根线一直在自己手上伸直，拉着。
The son is going to cut this relationship like a thread, but the father is always holding on to it.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父亲对儿子彻底已经放弃了的话，两个人还有重新和好的机会吗
？Think about it. If the father completely give up the relationship, will there be a possibility to reconcile together in the future?
父亲所受的折磨才是儿子有可能回转的根本。
The endurance of the father is the basis for the future return of his son.
这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儿子离家的时候，父亲要所付的代价。我们再看儿子要回来的时候，父亲仍然要付很大的代价。
Now let's look at the price father paid when the son comes back.
当父亲等待儿子回来要付出的代价呢？固然很大，但是一旦儿子要回来的时候，父亲要付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While the expecting, he has progressed, but no bigger than when the son actually come back.
当我们读这段圣经时，知道这儿子归来的时候，不是凯旋而归，光宗耀祖。
The story told us the son come back, he's not returning a glorious time, but rather
他却是羞辱的。一文不名的，衣裳褴褛的，狼狈不堪的回来了。
He come back in a humiliating situation, and very bad.
正常情况下回来的人，来见家人，来见父亲，总归要带着礼物来吧。
Normally you come home, you also carry with you gifts.
尤其这个孩子在回来的时候，还期望着想要跟父亲和好，要跟家人和好。
Especially when the son.Trying to reconcile with the family.
但很抱歉，他带回来的礼物是台湾叫做两串胶，空手而回。
But actually, when he came back, he is empty-handed.
事实上，他不光是没有礼物带给父亲、带给家人，他甚至没有了健康，没有了荣誉，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声誉，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浪荡掉了。
Not only no gift.But he actually has bad health, bad ill temper, and have nothing left.
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个城市里头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头有一幅名画，是伦勃朗所画的，就根据这段圣经所画的浪子回头的故事。
In Petersburg, in Russia, the museum has a painting exactly displaying this story.
我前天早晨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网上，你打一个这个 Rembrandt， 然后再打个浪子回头哈，你就可以在网上就会看到那幅画。现在的这个 internet 的技术哈，图像的技术把它做得非常的高级，你可以从仔细从局部一点点放大或者是从缩小来看这个画啊，从整个我花了15-20分钟的时间来仔细看这幅画。
Painting is by Rembrandt.And Father Miao spent half hour to search internet, was able to find this particular painting.
从父亲的表情，从儿子的表情，从父亲的身着，从他的姿势啊，从父亲拥抱孩子的时候那样一个那样一个场景啊，儿子的穿着，儿子的身上，儿子的头型，儿子的鞋子啊等等，裤子等等，这一切你都仔细去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令人值得深思的地方。
If you look detail about the clothing.The expression of father and son, you're able to find a lot of details.
父亲来拥抱的是一个卑鄙不堪的一个孩子。
The father is holding a real lowly son.
这个孩子没有带着任何的荣誉回到家里，父亲要受羞辱。
When the son comes back without honor, the father will be humiliated.
这个还是不是所有的羞辱？所有的羞辱还要更加一步，因为当时的环境当中，一个父亲失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回到家乡的时候呢，他是没有那么样轻易的就直接可以作为自己家里的人。
More to that.When a son comes back to the family, it takes price to be welcomed and to be a real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上个世纪的时候，40年代哈，所谓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就是所谓在以色列的死海附近发现了死海古卷。
The great discovery last century is the Death Row, Dead Sea Scroll.
Dead Sea Scroll. 在这个死海古卷当中呢，发现了一卷啊，这一卷里头就讲到了在当时的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如果儿女哈、把自己的钱财放荡给外邦人了，在这种情形的话呢，那他们家乡的人如何来对待这个孩子？如果他要敢回来的话
？It's about a rule when a son who actually leave the home, left home, and spend all the money. How the society is going to deal with this?
死海古卷中有一篇叫做 Testament of Kahath。
It was a scroll.
Testament of Kahath.
Right.
那里头教导说是，如果有个孩子，他如果把他的钱财要就是提醒说，千万不敢把你的钱财放荡在外邦人的身上，因为呢，他们会羞辱你，他们会轻看你，他们会剥削你，他们会凌驾于你的身上，让你成为他的奴隶。
In that particular scroll, it teaches the Jews that don't spend your money on Gentiles, because you will be looked down upon.
这一切都在这个浪子的身上应验了。
Actually happened to this prodigal son.
那对这样的孩子呢，怎么处理呢？还有另外一个当时的风俗习惯。
There's another custom.
这个风俗习惯呢，或者这个传统呢，叫做 kisasa。
kisasa.
这个 kisasa 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什么呢？就是如果这样一个浪子，你敢再回到你的家乡的话呢，家乡的众人是不会接受你的。他们会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仪式。
This is a ceremony when such a son returns home.
这些乡邻们会拿一个土制的一个罐子，在这个罐子里头装满了烧焦了的这种核桃仁啊，或者是那些玉米啊等等东西，把这个罐子放得满满的，然后呢，要当着这个孩子的面把这个罐子摔得粉碎。
The custom is that they will have a bottle which has.Kind of oil, and
burnt
oil and hot oil, and throw it down to break it in front of the sun.
表示这个社区和这个孩子中间从此一刀两断，你再不是我们犹太人了，我们把你当成外邦人。
This custom is to express that this particular son is no longer Jewish. He's cut out from the community.
浪子受到这样的惩罚，实际上是咎由自取的，是理所应当的。
It is what he deserved.
因为他羞辱他的父亲，他的家庭，他赢得了他的社区的审判和这样的这个谴责。
He deserved this particular judgment.
但问题是，这个父亲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What the price father has to pay?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圣经经节从五章第从。十五章的第二十节开始哈，我们看到说，父亲他起来要去父亲那里，他还很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吻。
Luke chapter 15 verse 20, he told us, but while he was the father, the son was still a long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felt compassion and ran and embraced him and kissed him.
短短的一句话，其实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真理的东西在里边。
There's a lot of meaning in this particular verse.
因为这是一幅非常令人惊讶的。如果我们是要看戏的话呢，看到说是父亲老远的地方跑过去，还很远的地方，儿子刚刚出现在视觉当中的时候，父亲就跑过去，然后呢抱着他，还要跟他亲嘴。
Yeah, startling to us. Imagine that.The father saw the son very, very far away, and then he ran to him.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这个父亲是一个这个 lavish God, lavish father, 是一个 prodigal father.
Today's title is 一掷千金的父亲。
这个父亲现在在开始为他儿子的回来付代价。
The father starts to pay the price for his son's return.
在这些圣经当中，有一个字是非常令人深思的，就是这个跑字。
The words run give us a lot of thinking.
即使在今天的话呢，我们很少见到老人家去不顾一切的奔跑。
How do you imagine an old person run?
更不用说在古代的中东、近东那个地方，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有一定年龄之后呢，是不会去跑。
And not especially this particular story, the father is a well-respected person.
这个跑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实际上就是在比赛当中100米、200米那种赛跑的那个跑字。
This word, in Greek has a meaning of running a dash, like 100 meters.
但是这个老人家呢，按照犹太人的习俗的话，是穿的是袍子。你是穿着袍子怎么跑法呢？而且像赛跑，像年轻人这样去跑步。
He was wearing a long robe.
如果他要跑的话呢，他穿着袍子，他不会赛跑，他有可能会慢慢的散步，对不对？慢跑还有可能理解，但是呢，这个用快跑这个方式是不可理解的。
The most he can do, we imagine, is walking instead of running.
他要跑，跑得快，他要怎么办呢？他要把袍子提起来，把自己的腿要露出来，说不定连底下的内衣都露出来了。
So he has to lift up his robe in order to run.
所以在正常的情形下，在正常的情形下，再怎么想也想象不到一个老年人竟然像那个样发疯了似的在那往前跑。
So it's hard to imagine he runs so fast.
要跑去见某一个人，要做某一件事情。他自己可能几十年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了，周围的人更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老人家用这样的方式来行事。所以我相信当时耶稣听耶稣讲这个故事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心里头很说，哎，这个父亲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啊？父亲为什么要跑？记着我刚才所讲的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那个传统可以撒撒。
Remember the custom we just mentioned, Kisasa?
当然了，父亲见到儿子的时候，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见孩子，见子心切，爱子心切，这当然是可以理解。
We understand the father is eager to see his son.
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赶在这些乡邻们、这些社区的人们过去认识这个孩子，甚至跟孩子一起玩耍的这些孩子们，这些乡邻们现在要开始对这样一个羞羞辱辱的回来的个浪子要采取 Kisasa 这个行动之前，父亲要先下手为强。
But we think about in this custom, before the community start to judge the son, the father actually did something first.
他要抢在众人之前公开的表达这个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和解。
He expressing first that he's willing to reconcile with son first before the custom.
人们意识到什么事情发生了啊？这样，这个父亲他这个浪子今天回来了，而且是用这样穷困潦倒的方式、羞辱的方式来回来了。这样的话呢，刚好社区们、乡邻们应该要采取行动了。
The community now saw the son come back in such a condition. They are about to take action.
所以。这个父亲其实不是说是出于一时的紧张来去跑过去，他在儿子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头，天天都盼着孩子来回来。
So the father not only realized how his son come back, he actually expecting him to come back.
当孩子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他老眼可以看到的最远的距离，看到那个身影像他儿子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赶紧去跑出去。
When he saw his son in the horizon, he just ran.
就是要在人们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前，让儿子和父亲和好的这样一个公开的宣告能够得到完成。
So you want to reconcile public first before the community.
如果他用这样的方式已经宣告说我和我的孩子已经和解了，社区的乡邻们就不会再想要用自己Kisasa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羞辱他的孩子。
So the father was hoping by doing so he will avoid the regular custom to take place.
但是他的父亲向他的儿子跑过去这件事情是一个极大的代价。
But the father by running to the son has to pay great price.
也许这些邻舍们看到说，哎，这个孩子回来了，这个孩子本来是衣衫褴褛这样破败不堪这样回来的一个孩子，本来是大家都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没想到现在出来一道新的光景，一个老人家飞也似的向他跑过来，注意力从儿子身上转到这个父亲的身上来了。
The focus was originally on the son, but now changed to focus on the father.
这个父亲不是出于抢风头、出风头的角度来这样做。
The father did so is not because he wanted the focus.
我们知道说在台湾这个立法院经常是打架，有些人说是我就是为了要让我可以有机会上这个镁光灯，上这个电视台，所以我就要做一些极端的这个做法让大家知道我。
Some politicians fight each other in order to get attention.
父亲让自己成为一道景观，不是出于他要抢风头的心态。他是
father did so is not because he wants attention.
他是出于一个愿意被别人耻笑的心态。
Because willing to accept the humiliation from others.
这是一个 self-emptying 的一个心态。
他掏空了自己。
这是一个羞辱的一个心态。
Yeah, this is a mindset of humiliation.
这是一个一掷千金的父亲，出于他自己的怜悯，甘愿自己受任何的羞辱，也要挽回他失落的儿子的这样的心态。
This is a prodigal son. In order to reconcile his son, he's willing to sacrifice to receive all the humiliation.
其实讲到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即将要做父母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So this is a great lesson for all the parents or parents to be.
这个父亲没有得到孩子的任何的承诺，说是他回来了，他悔改了，他现在要跟过去一刀两断，他将来要做得更好。父亲根本还没有听到孩子做任何这方面的 promise.
The father did so before the son expressed any repent.
但是儿子却已经接纳他和欢迎他。父亲已经对儿子开始在接纳和欢迎了。
The father already accepted and welcomed his son.
他不在乎儿子是不是在这个时刻悔改，或者保证说将来要做得更好。
He is not sure of his son's repent.
父亲主动的、无条件的接纳了自己的孩子。
Yeah, he accepts his son unconditionally.
这给了这个孩子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
By doing so, give the son a great hope.
父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要欢迎他的孩子回来，接纳他的孩子回来。
So by welcoming his son, the father has to pay a great price.
我们跳到我们的下一点，就是所谓的一朝为父，终身为父。
The next topic is going to talk about is when the father, always the father.
也许用一朝为子，终身为子更合适一些。
Or maybe you can say when the son is always the son.
我们看到儿子的反应，他本来是应该给父亲带礼物回来的，却没有带任何的礼物。
The son did not bring any gift to the father.
他离家的时候是对父亲的彻底的一个拒绝和反叛。
When he left home, it's a complete total rejection.
但他回来的时候呢，却是在父亲的完全的接纳当中。
When he come back, he's under the total acceptance of his father.
他也许自己还没有明白，没有回过神来，怎么回事呢？结果呢，他已经在父亲的怀里了，被父亲连连的亲吻。
Well, sometimes I yet realize, but suddenly he find himself in his father's arms.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有一个字哈，就是那个亲吻这个字哈，连连的亲吻，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你看英文那个地方讲到说是这个亲吻哈，这个开始了，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啊，一直有一个开始，然后就持续下去了。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ctually is better than English.
这是一个狂吻，这是一个长吻，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爱的一个非常这个极端的一个表达。
It's a continuous and it also a very active motion action.
有一个传道人叫斯布珍，他曾经针对这个父亲对儿子的这个吻这件事情哈，讲了一个七点的长篇的讲道。
Spurgeon once preached on this point on this word kiss with 7 points.
他讲到说是父亲对儿子这个吻呢，表现出第一点就是有许许多多的爱。
First, a lot of love.
第二，有许许多的宽恕。
A lot of.Forsaken.
第三，对儿子的身份的完完全全的恢复。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on.
第四，表达父亲极其的喜乐。
Father's great joy.
第三呢，第五个呢是表示呢父亲要给儿子一个完全的一个安慰。
The father is giving son a total comfort.
然后呢，要让孩子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得救的安全的一样一个确据。
Give his son a evidence of salvation, of being saved.
Assurance.
Assurance of being saved.
然后呢，第七点是让孩子知道说，跟父亲之间开始有一个亲密的一个交流，一个 communion.
And is once again a intimate relationship.
这个父亲，这个儿子呢，虽然被父亲的这个热诚欢迎哈，搞得有点哈受不了了。
Maybe the son didn't receive it well.
但他还仍然没有忘记掉他事先所准备的好的那篇演讲词，他要向父亲要表达自己的道歉。
But he still remembered what he's going to say.
他再次一说，他说我已经不配被称为你的儿子了。
He said that I'm not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父亲不管这一套，你说配不配？但是呢，父亲仍然把他当作儿子。
No matter what son says, the father still view him as his son.
我们上次提到说，他向父亲所讲的这段话，比他回来之前的时候少了后半句，对不对？少了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雇工吧，把我当成你的奴隶吧。父亲根本就不等着孩子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吩咐他的仆人说：“快去回家，把我上好的袍子拿过来，给他穿上。”
But before the son say that he's willing to be his servant, the father interrupt him and call servant to put on the best robe for him.
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一掷千金的父亲对他儿子的爱是何等的迫切和真诚。
So this prodigal father showed a great love to his son.
我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看上帝之爱。
The last one,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God, God's love.
上帝之爱。这个孩子从父亲那里得了那么多的礼物。
The son received so much from his father.
他得到了是最好的袍子。
He received the best robe.
他得到了这个戒指。
A ring.
他得到了那双他平常根本没有机会穿的鞋。
And shoes.
而且呢，他得到了那份全家人甚至全村的人，我们刚才讲到父亲要让这个孩子和他之间关系相合的这样一件事情，要让众人都知道，所以他开了一个家庭的宴会，把全村的人都请来，来一起来 enjoy， 来喜乐。
And a party to celebrate with the whole community.
耶稣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也是被那位拥有极丰富和慈爱的和极大的喜乐的上帝所接纳的、所欢迎的儿女。
So in the same token, look upon ourselves. Just like this son, we are also completely received by the Father in heaven.
这个故事毫无悬念的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圣父是爱我们的。
It's shown that God the Father loves us.
我们是受他欢迎的，他的儿女，是被他祝福的。
He welcomes us as his own children.
但是耶稣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父亲爱我们是付出极大代价的。
But it also tells us the Godfather loves us with a great price.
他爱我们，这份爱付出极大的痛苦，为要来救我们。
With a great suffering in order to save us.
他自己有丰盛的慈爱与怜悯与良善，但他盼望将自己的丰盛的荣耀彰显给他的儿女。
God is kind and loving, and He wants to show this to all His children.
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哈，天父上帝的怜悯和慈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This story tells us that we cannot imagine how big is this forgiveness.
有人怀疑说是这个父亲故事当中的父亲真的能表达上帝的慈爱吗
？People might ask, is this story can actually describe what God's love is?
其实我们经常讲到说是上帝在世界上设立这个家庭，设立父亲，设立父爱，有母爱。这个父爱和母爱实际上是上帝圣洁之爱在地上的一种彰显。
God established family, and the love of father and the love of mother in the family actually demonstrate God's love.
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那个地方就是说，天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从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讲到说是地上之所以有父亲，是因为天上有个父亲。
Ephesians chapter 3 verse 14 told us that all the family on earth was
we got a name from him.
We got a name from him.
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地上看到一位善良的敬虔的父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瞥见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的本性。
So when you see a Father on earth is somehow despite the Father in heaven.
儿子悖逆反抗，但是父亲却出面拯救，不至于让儿子毁灭掉。
The son disobeyed, but the father still saved him, so he will not be destroyed.
天父上帝不是等着我们变得好了，变得配得他来拯救的时候，他才来救我们，而是在我们穷途末路，好像浪子般的要没有明天的时候，他来主动的来找来拯救。
God does not wait until we become good to save us. He save us while we are still bad.
这对我们每一个像浪子般的罪人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It's a good news to all of us who are like prodigal son.
这是对天底下所有那些被爱的那些浪子们，他们的爱，他们所得到的爱呢，是被伤透了心的爱。他们的父母为了他们的流浪，为了他们的放荡，为了他们，受了很多的饱受心灵肉体很多的创伤。
The love this prodigal son received is a heart-hurting love.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父亲仍然是张开了双臂来迎接这些浪子，随时准备宽恕赦免他们。
But his father still opened his arm to openly receive his son.
只要我们在悔改中，在信心里回到他的家中，必能发现而且品尝体会上帝这样的爱。
If we repent, return to his home, we will always able to taste the love of Father.
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如果只是说到圣父的慈爱的话呢，是不是这就够了？我记得我上次讲主日学的时候提到说，在我们学校，如果你讲到只讲到这个圣经本身，没有提到主耶稣基督的话，你这个讲道是失败的讲道。
Only mention the love of Father is not enough. Let's look at Jesus Christ.
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当中什么地方出现了？
Where is Jesus Christ in this story?
其实穆斯林也读这段圣经。
Even Muslims, they read this story.
他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说，你看，这个故事来证明了一件事情，人不需要耶稣做救主，人自己就可以醒悟过来，只要你醒悟过来，回到上帝面前，上帝就会赦免你了。
The Muslim told us from this story, they say, we don't need Jesus.
我们不需要一个救。
As long as you return to the Father, you will be saved.
你前面讲到了吗？这个浪子在穷困潦倒当中醒悟过来。啊，他说，你看，人都有这个能力可以醒悟过来。我们不需要一个救赎主。我们不需要一个 做一个 mediator 来中间，来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They say, like the story, once you are awakened,And you return to the Father, you will be saved.
甚至一些基督徒的自由派神学家也认为说，这段圣经当中根本没有讲到耶稣，因为没有讲到道成肉身，也没有所谓的赎罪这一说。
Some liberal Christians also say in this story there's no need for Jesus Christ.
但是这实际上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在读一个比喻的时候呢，这个比喻它是要重点表达某一个方面的一个真理，而不是要表达全部的福音的真理。
But they make a mistake that in this story it's onlydescribe to us a part of the theology, not the total.
如果要把整个福音都表达出来呢，那需要整本福音书，甚至整本圣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可以讲完。
You need the whole Bible to tell the complete story of gospel.
你要看到耶稣基督在一个简单的故事里头，又要有道成肉身，又要有钉死十字架，又要从死里复活，那没有那样一个故事。
There is no story which has everything like incarnation and salvation altogether.
这个故事的比喻呢，哈，是比喻的故事，它的重点在于上帝在找到那个失落的罪人之后，他的欢喜和快乐。
The story actually trying to describe us the joy once the father finds his lost son back again.
但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呢，看得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慈爱吗？对罪人的慈爱吗？
Did you see that?The story also tells you the kindness of Jesus toward the sinner.
这个一掷千金的父亲对他儿子的恩慈的接纳，其实就表达了耶稣基督对来到他那里的人的罪人他们的慈爱、他们的宽容和他们的赦免。
The father's kindness toward his son actually showed Jesus on his own kindness and love.
而且呢，耶稣对他们的接纳、对他们的赦免是白白的、是彻底的。不是靠着我们人有什么的好行为。
In the same token, Jesus' price paid is unconditional.
我们想象一下，父亲跑到那个儿子的面前去，父亲跑过去，我刚才讲了，他要跑，他要把腿露出来，他是要自己要羞辱自己，要那样跑过去。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说，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如果要表达出来，就是父亲跑向他儿子的那个腿呢，那双腿呢？
When you think about when father ran to the son, he lift up his robe, this cross, maybe his legs. It's like Jesus. Can you imagine how Jesus endured the same humiliation?
父亲和儿子要相合，怎么样相合呢？父亲跑不到儿子跟前去的时候，这两个实现不了。所以我想，如果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一下，那双腿，那双是被羞辱过的腿，那双被别人看来说是不名誉的腿，那双父亲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他却做了这样事情的这双腿，不是表达耶稣基督的羞辱吗？
If you look at humiliating legs the father shows, it also shows us the same thing Jesus has done.
他用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痛苦的方式，来羞辱的方式，来实现，来彰显出他自己对我们的大爱。
Jesus also used his own humiliation to demonstrate his love to us.
难道这幅景色让我们不能想象不到说隐约的看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耶稣吗？
So in this story, can you see the Jesus on the cross?
神在耶稣基督里叫世人与他相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So in Jesus Christ, God reconciled to all the men.
他自己在这个比喻的故事当中所说的，父亲所受的苦难，不就是他自己马上要面临的苦难吗？
In that verse, it says that the humiliation the Father faces is exactly what Jesus faced.
在十字架上，他忍受的这种苦难是。他要爱大家，大家却拒绝他的爱。
The humiliation on the cross is Jesus' love to all of us.
这个一掷千金的父亲所说的浪子，让我们再看到说，跟我们今天来讲，耶稣基督也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了空的坟墓。浪子是失落的，是死而复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死。
So wha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like the prodigal son, is once lost, not begotten, but Jesus Christ also once dead and he rose again.
我想最后一点，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父神的家里，我们所得到的福气是何等的大。
So let's imagine or think about how great blessing we have received from the Father in His own house.
这个一掷千金的父亲给儿子的礼物，象征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礼物。
It symbolizes what we have received, the gift of salvation from God.
父亲把自己最好的袍子披在了这个儿子的身上。
The father put on the best robe on his son.
圣经里头教导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是披上了耶稣基督的义袍。
The Bible told us that.As a saved person, we also put on Jesus.
上帝把自己的义加在所有信他的人身上。
God put righteousness on all those who believe in Jesus.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成为在他眼中完美的儿女。
We become a perfect children in the eyes of God.
当父亲把他自己的这个戒指给儿子戴上的时候呢，这个戒指表示的什么意思呢？
While the father put on a ring to the son, the ring symbolized.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戒指戴在儿子身上，表示说恢复了儿子的这个地位。他重新开始又有继承父亲产业这个权柄。他已经把他原来的这份产业给浪荡掉了。现在呢，父亲重新把他当为自己的儿子了。
To symbolize a renewal of his sonship.
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印记。
We all have a Holy Spirit symbol.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三节、第十四节。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13 to 14.
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将来要得上帝产业的儿女。
It says that we all have a symbol of Holy Spirit to symbolize that we are God's children to receive.
我们结婚的人都喜欢在自己的手指上呢戴一个无名戴一个戒指，象征着说我们有一个婚姻。
Those who are married wear a ring to symbolize that we are married.
上帝让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变成像一个戒指一样，是我们的荣誉，是我们自由的一个 title， 是我们信心的印记，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要赴婚宴的那样一个凭据。
So this Holy Spirit is also symbolized that we're going to join the family and to have a feast in the heaven in the future.
这个儿子回到家里的时候是赤脚的。
The son returned barefooted.
实际上是作为奴隶也没有权利去穿鞋的。
The slave does not have a right to wear shoes.
我刚才提到这个伦勃朗的那幅画里头很有意思哈，一只脚是赤脚的，另一只脚的话是穿着鞋，结果那个鞋帮都破掉了，肉都露出来了。
In the painting of Rembrandt, one foot is bare, the other foot is only about half of the shoes.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的人，我们有平安的福音，有救恩的血穿在我们的身上，
But we know,
穿在我们的脚上。
Today, as a saved person, we have a shoes of peace in our feet.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五节那个地方提到。
Ephesians 6:15.
最后，当我们看到说，当父亲把那一只肥牛犊宰了。我们想到说是那一只哈，在这个原文里头，那个肥牛犊前面特别加一个定冠词，来讲到说是父亲似乎预备着有那一天，当儿子回来的时候，就要把那只准备好的牛犊给他宰。
The story also mentions the fattest calf that means the
father
has prepared such a calf.
不是说他有很多的牛犊，随便拿一只过来就好了。
Not an arbitrary one.
宰了牛犊。请了全村的人来一起来欢喜快乐。
So they kill the calf and invite all the people in the village to celebrate.
我们是将来有一天在天上要和我们的父亲一同做宴席，到永远的儿女。
One day we're going to have feast together in heaven with our Father.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天父欢喜。
When you return home, the Father will be.
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天上天使天君都和天父一同来欢喜快乐。
When person saved, all the angel and all the people rejoice together.
这是我们从这段信息当中所以学到的属灵的功课。
It's a lesson we learned today.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阿爸天父，我们实在知道说你自己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r love is so great.
天离地何等的远，你让你的慈爱主啊，你让你我们的罪过孽罪犯和过孽离我们也有多远。
Your love is like how far the distanc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天离地何等的远，主啊，你自己的慈爱也是何等的深。
And your kindness is so great.
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些不配蒙恩得救的人。
We are sinner doesn't deserve your love.
但是你却主动的来爱我们，来拣选我们，来拯救我们。
But you come to love us and save us.
你把属灵各样的福气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
And give us all the blessings.
并且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在天家和你自己享受永远的喜乐。
And give us everlasting life.
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
Well, thank you for such a great blessing.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Pray this in our Lord Jesus' name.
Amen.
Amen. Amen.